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呢，有一名男子在本月早些时候试图暗杀川普，结果未遂。然后，这名男子在9月30号，也就是今天，对5项联邦指控呢表示不认罪。这名男子现年58岁，叫做瑞安·维斯利·鲁斯。他今天在联邦法院出庭的时候，对包括企图暗杀主要的政治候选人，还有袭击联邦官员在内的罪名表示不认罪。那么他还对拥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的指控呢，也表示不认罪。尽管呢，他是一名因为暴力犯罪而被定罪的重罪犯。那么检察官说啊，说鲁斯呢，他计划在9月15号川普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把川普杀害，并且在第6栋附近大约埋伏了是12个小时，直到被发现并且逃跑。而且检察官还透露啊，说鲁斯呢，在几个月前还写了一封信，其中详细的描述了另外的一个计划。关于收信人的身份啊，以及这个计划的内容，现在并没有被报道过。根据国家新闻的报道说啊，周一的这个提审呢，持续的时间是不到5分钟。鲁斯的律师呢，就要求进行陪审团审判。在等待法官进入法庭的时候呢，鲁斯就对法庭上的媒体傻笑，并且向法庭素描师点头示意。鲁斯先前有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页面上回应拜登和贺锦丽的反川普的评论啊，他当时说呢，说民主写在选票上面，我们不能输。那么他经常是发表一些关于政治的贴文，并且只捐款给民主党人。接下来我们再稍稍的关注一下中国的股市，因为在周一呢，中国的股市是以暴升而收官。两市成交额呢将近2.6万亿，创历史成交额天量的新纪录。那么有人也说呢，说北京呢在暴力救市，也同时带动了资金涌入了港股，所以恒指呢在周一也是延续了涨势。那么同时呢，也有专家评论说啊，说中共央行这3大政策实际上是一个骗局，看看他怎么样套牢百姓手中的钱。而且这3大政策呢，也是存在的很多的风险，还表示说呢，人民币很可能会有危险。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啊，专家们到底是如何分析的。在9月24号的上午9点，在中国股市开盘之前1个小时，中共央行、金管局还有证监会这3家机构呢，就召开了一个联合记者会，宣布降息、降准、降低购房首付比例，还有呢就是针对证券市场的专项贷款等3大消息。随后呢，中国股市啊就大幅度的上升，成交量呢也是在倍增。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的精英论坛的这个节目中呢，他就说啊，他说央行这次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的政策来救经济，包括降准0.5%，释放出10,000亿人民币资金。那么据说年底呢还会再降0.25%到0.5%，也就是说在2024年最后这几个月呢，最有可能释放出将近20,000亿的资金。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降低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还有呢，就是有关于房地产存量房贷利率可以下调0.5%，甚至是更多。那么2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是由25%全国统一下调到15%。然后呢，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支持股票市场。然后就看到啊，中国股市呢就是大涨。那么分析人士就说啊，说 A 股这次大反弹呢，不管是花样有多么的花，主要呢就是围绕着 A 股的核心资产来运作的。可是即使这两天啊，其实还是有大量的资金在借机出逃。我们来看一篇大陆的综合报道。那这个报道呢是 Win 的数据和数据购显示，9月23号到9月27号，有50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或是股东公告减持108次，合计减持股数是1.52亿股。还有9月23号到9月28号，有4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预告。 也就是说大股东和高管在减持，那么这样的行为也是让中国股民相当的不满，直言说啊，说暴力反弹，公司却抓紧机会减持，这就是 A 股。有网友就直截了当说，说真正的敌人呢不在外部，新韭菜是又长出来了，还不赶紧的收割，晚了可就割不着了。有人还嘲讽啊，说自己都不看好自己的公司，靠公司赚钱哪有套现来得快呢？那么同时华尔街日报呢又有一篇分析报道啊，说北京啊这个超预期的刺激到底能不能奏效呢？其实我们也看到 A 股这16年来表现的最好的一周就是在这些经济措施出台之后，但是呢有专家分析师说啊，这个呢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之上的，而更糟糕的是市场期待是更多的政府实施干预，而干预太多呢恰恰是中国经济陷入如此困境的一个症结之一。专家还分析啊，说北京其实最需要做三件事，提振信心，转向消费和提高生产率。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只解决了其中的一件事，而且用的是非常奇怪的方法。专家同时也分析啊，说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细节浮出水面，对股市的这种期待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报道也认为说很难相信习近平他会愿意重启当初他为了所谓的共同富裕而取消的改革的计划。那么在习近平他所推崇的所谓的共同富裕的这样的行动之中呢，最明显的一个举动其实就是对民营部门还有富裕精英的打压。BCA 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说，由于普遍存在的债务通缩压力以及弥漫在家庭、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中的悲观情绪，想要创造一个周期性的复苏呢，可能需要比已经宣布的举措更多的行动了。那么同时报道指出来说啊，说北京呢其实是需要停止挖坑，停止给自己挖的一个通缩的大坑。北京需要干什么呢？北京是应该需要开始消费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专家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这次三大政策存在很多的风险，然后呢专家认为人民币它危险了。郭军呢在精英论坛中说啊，说这次的三大政策有很多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呢就是专门对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所谓的新工具。那么央行它是直接提供债券基金保险公司的互换便利，什么意思呢？就是支持所谓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抵押从中央银行获得流动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央行呢，它就会提供一些专项基金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的公司和主要的股东提供贷款，支援回购，增持股票。说白了，就是中共的央行呢，它会直接向证券市场投资者，包括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呢，发行货币。央行行长潘功胜他就说啊，第一期呢向股票市场专项发钞5000亿，可以再来一个5000亿，或者是第三个5000亿。也就是说，为了把股票的价格抬上去，中共央行准备直接发行15000亿人民币的钞票。那么，央行发钞实际上就是全国人民去承担，得益者是谁呢？就是上市公司和大股东、投资银行。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在承担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可是受益人却是少数。好吧，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上，这次发钞的债务呢是用股票作为抵押的，这是一种风险非常高的抵押。如果股票的价格一旦下跌，央行是不是就会逼迫上市公司或者是投资银行来增加抵押，或者是部分还债呢？就是补上抵押不足的部分，而很多公司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破产的。那么郭军说啊，说人民币呢它要减息，它和美元的息差拉大，所以人民币就应该是下跌才对，为什么现在人民币是反而会上升呢？郭军认为这是中共官方操纵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中共央行呢它在宣布大放水的同时推高人民币汇率，是为了避免资金外逃，形成人民币会继续下跌的一个预期。但是呢，郭军认为人民币过一段时间一定是会转升为跌的，想要通过对人民币大放水促进经济彻底改善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后呢，就是资产通胀、消费萎缩，经济并不会好，而资金外流肯定是会持续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